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祷告，求主向我们说话。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晨更，我们已经听见你的声音。你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缺乏。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到那可安息的水边。你把我们带到这个特会，一个退休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青草地上，聆听你的话。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今天早上这个周末跟我们说话，说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好让我们心被恩感，歌颂神，让我们再次有力量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本书给我们稍微的有一个机会，好像打开一个什么你帮我说我一下看到第一个世纪的教会生活谢谢可不可以第一个世纪的教会生活。这本书主要有说到四个人物，有四个人。一个是作者，他称呼自己为长老。第二个人他叫该犹 Gaius。第三个人他叫自己他是 Diotrephes Diotrephus。第四个人是 Demetrius。所以有四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物。他虽然很短但是他有很多的人物，四个人物。那这四个人就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究竟是哪一种人。你听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思考你究竟是哪一种人。里面还有很多的人物我们会慢慢的看。这本书约翰三书的主题是真理，真理出现很多次，还有爱。真理和爱是不能分开的，真理和爱。它真理和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吧？主耶稣说我们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叫我们爱神爱人真理和爱。那这本书它特别是从一件事情上显出真理和爱，就是接待主的工人这件事情上来显出真理和爱。那作者写这封信这是一封信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受信的人，还有劝勉教导受信的人继续的按真理而行，去接待主的工人。这个是写信2000年前的目的。虽然这封信是2000年前写的，他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写的这些人物或者是背景跟我们现代21世纪在中国不一样，但是人的这个性情，人的本质却是不改变的。所以圣经可以写很久以前写，但是对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功用，都有果效。人的罪性是不改变，哪里有人哪里就有罪，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两千年前这个教会有问题，那这个受信的教会，两千年后教会不管是什么教会都有问题，因为有人就有问题。那这里说的四种人，你究竟是哪一种人？你是按真理而行的人呢，还是你是违背真理的人？你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还是你是违背真道的人？你是听道却不行道的人呢，还是你是遵从主旨意的人？你是使一个牧者得安慰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使牧者 头痛的人。这些我都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个周末去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这一个第一堂第一讲，我们就说对不起啊，我手按着，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好像听不到，我平常是这样子讲话，但是好像要这样子才能可能我个子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谢谢。今天我们要想一个这个主题，就是按真理而行大致如果是小字一本书的话，按真理而行大致，小字就是彼此借贷见证基督的爱。按真理而行小大致小字彼此借贷见证基督的爱。今天有两个重点，这本书的前半段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他的书信的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重点就是长老的喜乐是弟兄姊妹按真理而行。长老的喜乐是弟兄姊妹能够按真理而行，是一个 长老的喜乐的原因。第二点，今天的第二点，第二个重点，五节到八节，按真理而行的人应当接待主的工人。按真理而行的人应当接待主的工人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启示的重点。第一点，一到四节，长老的喜乐是弟兄姊妹灵命成长。第二点，第五节到第八节，是一个按真理而行的人在那个时候那个例子就是在爱你接待主的工人今天我们就讲这两点这一次。好，我们先讲第一个大点。第一点就是长老的喜乐是神的儿女按真理而行这个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但是我想把整本书，因为只有很短我把整本书念给弟兄姊妹听，然后我们去看这第一节到第四节。你有圣经的，请你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拉起来。好，我把经文先读给弟兄姊妹听整本的书信。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盛喜了。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去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落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提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也是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们，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愿 众位朋友都问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向众位朋友安，问众位朋友安。愿主祝福他的话。第一节他说先第一个重点神的长老的喜乐是神儿女的按真理而行。我们看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我诚心所爱的我用信约的书信都告诉我们，通常他告诉我们谁写信写给谁，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知道这些他当时的内容谁写的。这个作者他说我是做长老的，他是一个长老，教会的长老，但是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那我们怎么，我们圣经里写着约翰三书，我们知道是约翰写的但是原文没有约翰三书这个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称他的书名。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谁写的呢？我们就靠着教会所流传下来教的这个资料，早期的教父，所有的教父没有人否认都是使徒约翰写的，跟随主的使徒，主所爱的门徒，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作者约翰福音约翰，使徒约翰。那他跟二书的这个很像的，如果你翻前一章二书，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一样的，所以二书三书都是一样的作者历代的教父，比如说 Irenaeus Tertullian 这些教父他们都认同这个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约翰写的使徒约翰。他说做长老的，长老是什么呢？就是说长老是神设立在教会里管理教会的牧者，在圣经里称为长老或者牧者，使徒行传不是以弗所书四章，牧者、牧师、长老许多出现了许多次。做了长老的他是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他长老说到他很老，全都白发不一定但是他特别是说到他灵命很成熟的一个弟兄灵命成熟的一个弟兄，他是有属灵分量的弟兄，神赐给他在教导上有权柄的人，他在教会里有一个职分，就是做长老的职分这样的一个弟兄是有属灵的恩赐更重要的是他灵命成熟，一个弟兄是神设立牧养神的羊群的弟兄。当然这个作者跟我们现在教会里的牧者或者长老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除了是长老，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他也是使徒使徒现在没有了除非你是一些教派他们相信有使徒，但是现在没有使徒，所以这个做长老的也是使徒，他有两个身份。好，那么我们知道是这里可能有一些是做长老的，我们以前我在这里服侍到现在我们可能没有用这个名词长老，但是你们心里知道谁兴起有教导恩赐属灵丰盛属灵生命丰盛的弟兄，他在做牧养的工作这个或者这几位弟兄就是你们当中神所设立兴起来做长老职分的人。好，那个是写信的人，受信的人是谁呢？受信的人我们看亲爱的该友，亲爱的该友，亲爱的是新约作者很喜欢用来形容弟兄姊妹的这个动这个形容词亲爱的。保罗喜欢，不但是约翰喜欢，保罗彼得都喜欢用这个字，比如说保罗常用，他在比如说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圣洁蒙爱的人，神的儿女。腓利门书他称他的 同工腓利门，他说同弟保罗说在腓利门书第一章，他说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彼得也喜欢用这个字，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喜欢这样子称呼你们，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也常常这样子称呼我，亲爱的杨弟兄。我有时候收到微信，亲爱的杨弟兄啊，我心里很温暖，因为我们都彼此在主里彼此相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我们都是彼此啊，在主里彼此相爱啊，不是所有教会都会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当中有这个文化，这个是很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好不好？你现在去做一个实习，如果你方便，你觉得可以，你向你旁边找一个，跟他说亲爱的姊妹，亲爱的弟兄。好了好了，啊，感谢主！你看，大家的爱的气氛就出来了。你看作者他就是这样，都说我做长老的啊，亲爱的该有哇，多么好！这样子开始，你会发现这本书啊，只有十五节，它是亲爱的这个字出现了好多次，你等一下你就会看见。那他说这个亲爱的表示有至少有三点，一个就是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哥罗西书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人，神所爱的人，神特别爱的人，亲爱的。第二点就是说到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相爱，亲爱的一个称呼，也表达我们之间的爱。第三点，表达出牧者跟弟兄姊妹的爱，长老跟弟兄姊妹的爱，亲爱的该有啊，一个长老对于一个弟兄的爱，啊，都能够从这些形容词当中让我们看见。那书信人是谁？他叫该有，该有。其实圣经里出现好多次，这个是新约时代很平常的名字。有一个是马其顿的盖尤，使徒行传十九章；有一个是德比的盖尤，使徒行传二十章；有一个是哥林多的盖尤，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罗马书十六章都出现。是哪一个盖尤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没关系，跟我们理解圣这本书没有直接的影响。他的名字就叫盖尤就对了，他是在教会你的一个爱主的弟兄，他说是我诚心所爱的。你看第一节已经出现两次了，哈哈，亲爱的该有啊，是我诚心所爱的。其实应该是我诚心所爱的，原文特注我，就是说他不是说客气话，他说我真的爱你该有。诚心其实跟真理是一样的事，是我在真理里所爱的。诚心所爱是什么意思？或者在这里所爱的该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约翰三书，也有约翰二书，都是同样的作者。二书给我们一些线索，约翰二书二到三开始的时候几乎是一样或者类似的，他给我们一个线索。你看约翰二书一到三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然后他有多一点的解释，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注意这个字，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所以当我相信他，当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该有啊，我就是我在真理里所爱的，他说的意思是他为了真理就爱这位弟兄盖有，为着真理就爱弟兄。因为主耶稣叫我们吩咐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才能显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对吧？约翰福音 听说你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最近查约翰福音，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为着真理爱这个弟兄啊，因为主吩咐我们这样子做啊。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 Warren Wiersbe， 中国也有出版他的解经书，很好啊，鼓励弟兄姊妹去参考。他说啊，如果教会我牧养的教会你的弟兄都像盖油这样子就好了，我没有问题爱这个弟兄，因为等一下你读盖油你就发现他很好爱，很容易爱啊。一个可爱的弟兄去爱他是不难的，弟兄很容易爱啊，他爱你你去爱他很容易。但是一个不可爱的弟兄你要爱他就不容易了。但是神是不是叫我们只爱可爱的弟兄而不爱不可爱的弟兄呢？不是啊，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可爱你当然要爱，不可爱你也没有选择也要爱啊。不可爱的弟兄要爱他就要看我们灵命的光景了。他说你们他说这个是在我诚心啊，诚心是真理，同样的是啊，在真理里所爱的。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容易被爱的人啊，首先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容易被爱的人，不要做一个很难被爱的人啊，就学习做一个容易被爱，帮助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让他的容易执行神给他的命令，就是让他容易爱你啊。我第一点啊，我们学习做一个容易被爱的人。第二点呢，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不管是可爱或者是不可爱，在真理里面我们要爱他，我们要他如同长老约翰一样，他在真因着真理的缘故爱弟兄爱姊妹。你有没有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呢？你有没有爱神放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呢？你有没有爱你那些不太可爱的姊妹，不大可爱的弟兄呢？爱和真理是这本书信的主题，爱和真理，就好像主耶稣说，约翰福音说主耶稣来是怎么说的，这个恩典和真理，在他里面有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和真理。我们再去看了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第二节开始已经有三个爱了，对吧？亲爱的盖油啊，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其实原文没有弟兄了啊，亲爱的，亲爱的。现在很多姊妹都喜欢说亲爱的，其实很符合圣经的。我们弟兄都不敢说啊，太肉麻了弟兄。但是老约翰哦，你看老约翰什么时候写的，他们相信是约翰写完约翰福音之后写的，他离开拔摩海岛之后，教父相信他是离开拔摩海岛，他九十多岁的一个老人家，他说亲爱的。所以我们弟兄可能要向老约翰学习啊。这本书不但只是最短的书，而且可能是新约最后写成的一本书。他是离开保罗海岛之后写约翰一二三。三书可能是整本圣经最后完成的一本书。比启示录更久一点完成。他说亲爱的，之后五节十一节常常出现了，我愿你凡事兴旺，我愿就是他做一个祷告了啊，一个祝福，一个祷告，然后我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旺一样。你凡事兴旺啊，该有的属灵光景好还是不好，根据这段经文啊，他们下面你继续看，他其实一个属灵光景很好的弟兄该有。盖有是我们要学习的弟兄，可容易爱的弟兄。约翰 老约翰就说啊，愿你凡事兴旺，好像身体健康，好像你灵魂兴旺一样。 凡事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领域，就好像你的灵一样兴旺。很可惜的就是教会里有一些教会或者一些传道人，我们称为成功神学的传道人，他们就抓着这一段的经文或者是类似的经文许多是旧约的经文，说你看我们信了耶稣，你就会必定会升官发财，你的一定不会生病，生病了必定会医治，如果你不医治你就没有信心，如果你穷你就没有信心抓着这一段的类似或者类似的经文这叫做成功神学比如说有一个我按名了在美白人应该没对弟兄姊妹不认识，大家他叫 John Austin， Austin 是现在北美教会最大的一个教会超过一万人主日聚会他讲的就是这种类似的福音成功神学，在休斯顿，他就说到神人祝福神，你信耶稣你就得到祝福，你会有钱，你会不会生病等等你会很好，很 positive， 很正面的，都是人不喜不喜欢听这样子的道呢？喜欢心里温暖但是成功神学的这种提倡者，他们也不是说完全不对了，但是他们就片面的，他们不讲十字架，不讲苦难，不讲罪，只讲祝福。那当然人喜欢听了，没有任何的要求，只是祝福，只是兴旺生意兴隆。他们忽略了圣经里其他的经文，我们不能够这样子，你只是抓这一段经文，你就只讲那一些的真理，而忽略其他的真理。我甚至有人批评我，他说你怎么常常讲十字架，我听这个网上这个传道人他一直都祝福我，讲我听得很舒服，你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祝福的话。我说对不起姊妹这个的确，这个圣经里有说祝福的话，也有叫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不能只讲半片面的真理。但是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把婴孩和脏水一同都丢掉你洗了婴孩有脏水，你让这婴孩把脏水丢掉，婴孩留下来。确实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亲爱的弟兄，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约翰祝福受信的人该有你灵里你是很兴旺很好，弟兄，感谢主。我也祝福你的凡身体健康，愿主保守你健康的身体这是符合圣经的，这个符合圣经的。我们不需要属灵到一个程度我只为他灵魂祷告不敢为他健康祷告不敢为他的工作祷告，不敢为他不允许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样子叫不允许为他他的经济生活的经济困难祷告，只为属灵的事情祷告好了。哇，很属灵听起来，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弟兄姊妹约翰连这么属灵的使徒约翰都说愿你身体健壮。我们可以学习向约翰学习，我们学习做一个祝福的人，祝福弟兄姊妹，愿你身体健康。当你有健壮的身体去服侍神，服侍你的太太，服侍你的儿女，做好一个员工，做好一个老板，愿你凡事兴凡事凡事就愿你工作兴旺，可以没有问题。我们要在生活各种的层面都要做一个健康的人我们不需要属灵到一个程度，我们只为一个灵命成长我们基督徒不是分成世界，你上班的时候和周末教会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分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整个人，神救我们的是整个人，包括救你在除了聚会以外，在工作，在社会，在学校，你都应该是同一样的人。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在这里祝福你们，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康。我不会咒，不要咒诅你们，对吧？愿你身体软弱，愿你生病。没有没有，我们要说学习说一些祝福的话，鼓励的话，造就弟兄姊妹的话。继续收钱。我这次回来又发，每两年回来就发现中国有好多的手机应用，各种各样的，但是聚会的时候可以暂时不用这些应用。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叫20世纪初，他叫 Meyer, F.B. Meyer。他说，他解释这段经文，他说：“但是你不要随便说这句话，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康，如同你邻里兴旺。因为如果那个人的邻里光景不好，你就咒诅他了。”他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康，如同你邻里一样。如果他邻里不是很好的，你不是咒诅他，你祷告了之后他去生病了。Effie Meyer 这样子说，如果有人为你的身体这样子祝福你，如果你旁边的姊妹这样子祝福你，你是会生病呢，你还是你会越来越健康呢？我们要向该犹学习，他是一个邻里兴旺的人。该犹吗？该犹是个很可爱的弟兄，容易爱的弟兄，邻里兴旺的弟兄。我们要向该犹学习，这是神所看重，邻里兴旺。我们也要向约翰学习，学习向别人祝福，说祝福的话，造就的话。然后我们去看第三节，约翰继续解释究竟他为什么邻里兴旺啊？给我们多一点内容。第三节，有弟兄啊，原本是弟兄们啊，有弟兄们啊，来证明，证明是见证的意思。有弟兄们来见证，你心里存的真理，就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刚才我们说到真理和爱是这本书的主题，还有另一个。也很有关系的字就是见证，这里说到证明，见证，见证是一个重要的词，在这本书里啊，就说到见证，基督徒的见证比如说第三节除了第三节、第六节、第十二节都说到证明或者见证。好，那他说有弟兄们来见证啊，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啊，原文没有。心里存的有弟兄们来证明你的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弟兄们来到约翰所在的这个教会，就跟他说，见证有一个人，他是邻里兴旺，他的名叫盖友，他见证他心里存的真理，就是见证他忠心神的话。有人来跟约翰见证，约翰那些弟兄姊妹见证该有是忠心于真理的人。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做一个见证人。这些弟兄们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见证该有神在该有身上的工作。我们人有一个天生的罪性，我们喜欢口里，如我们的口，天然的我们的口呢，就喜欢说别人的坏话。我们喜欢在别人后面，他不在的时候，你说甚至有些人会散播谣言，把你认为他的一些坏的东西，可能不是真实的，你就讲出来，然后散播谣言。这是不好的事情。当你这样子做，你就会挑拨离间，在教会里产生不知不觉的产生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敌意或者摩擦。你看这些弟兄们，他来到约翰所在的地方，他说他见证，他是说到神的工作，在该有见证这个弟兄，见证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喜欢口里说别人坏话的，还是你喜欢见证 弟兄姊妹的呢？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我们见证弟兄姊妹的好见证、好行为，他灵里兴旺，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学习多说一点正面的话，见证的话，少说一点。当你说到要批评的话，你要三思，祷告再祷告，才你觉得这有没有必要说这句话？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他不在的时候，你说这些话？我们都要很谨慎，因为仇敌常常就这样子，破坏神家，因为我们的口，我们有一个罪性倾向，我们要做一个见证人的人。那这些弟兄们见证该有什么呢？他说，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深喜乐。他们见证该由安真理而行。我们神要看我们，神看我们是看什么？我们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外表还是我们的内心？我们都知道嘛，神看大卫，找大卫大卫的时候，神看的是内心。但是真正内心爱神的人，被神改变的人，他是有行为的，他不是分开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看不见对方的心的，但是我们看见彼此之间的行为。这些弟兄们看见该有的行为，他是按真理而行的人。今天的主题，按真理而行的人，他不但只是听到的人，他是行道的人。他见证该由是按真理而行的人。你呢？你是不是好像该由一样？你喜欢听到，你喜欢，你有来主日聚会，但你是一个行道的人吗？你有没有按真理而行呢？约翰说，当我听见这种见证，他就生起了，对吧？你看，我就是第三节，生起了。约翰说，他的喜乐是因为有该由弟兄姊妹有美好的见证。他服侍的目标是呢，弟兄姊妹在灵里成长，而且他不单只说我喜乐，他说我甚喜乐，我很喜乐。约翰服侍的目标就是要弟兄姊妹按真理而行，灵里兴旺。我们服侍的目标，常常我们是为什么而喜乐呢？你带领了一个聚会，你带领了一个查经，你带领了唱诗歌，有弟兄姊妹赞你，你就喜乐了。哇，刚才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度的分享，你就很喜乐。但也不说不好，但是你要把你的喜乐建造在弟兄姊妹灵里兴旺，他生命的成长应该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喜乐的原因，我们的服侍的目标不是要别人赞扬我们祷告这么好听，不是要别人赞扬我们我查经预备的这么好，我们喜乐要建造在灵命成长，灵命兴旺。好，我们继续看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听见，对吧？有没有听见我的儿女们？约翰他，我们不知道确实情况怎么样，他那时不在该由的那个教会，但是他听见该由有美好的见证，他就喜了。他有一个牧者的心肠，他虽然人不在，但他有听见见证，他喜了。然后他说他听见他我的儿女们，不单只是该由，是他所在的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是按真理而行。约翰听见了， 长老听见了，他就甚喜乐，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约翰是长老，他是使徒，他有这个恩典做牧者服侍弟兄姊妹，他就把弟兄姊妹当作自己的儿女，属灵的儿女。保罗也这样子对待他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他的同工，保罗也称他们为儿子。比如保罗称呼提多，他称呼提摩太，都称他们为儿子。你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保罗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对提多也说，提多书一章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公信之道做我真儿子。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做牧养工作的，不管你代职还是全职，主给你这个职分，把许多弟兄姊妹放在你身边，你要不，他是你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也是你属灵的儿女，你要当他们好像当儿女一样爱弟兄姊妹，不单只是教导，而是要爱。那我们当中不是全部人啊，大部分人都不是长老，不是牧者，但是你可以，长老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成就走在前面的弟兄，你也，他是东弟兄姊妹的榜样，你也应该有一些属灵的儿女。我也很感谢神啊，每一次回来都天看见也听见见证啊，有人信主，有信的弟兄姊妹，有人刚受洗，有人刚刚觉志啊，这些都是你所产生的属灵的儿女。我说我们开始我认识弟兄姊妹一些已经超过十年了，时间很快，对不对？我们有一些头发都白了，或者是眼染的颜色看不出，但是很多都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年岁成长，我们的年龄也应该成长。你以前是20岁啊，可能是30岁，现在你40岁50岁可能60岁了，那你应该有一些属灵的儿女。如果你身边有一个20岁的，如果你是50岁，你身边有一个20岁的姊妹，你是一个姊妹，你可以做她妈妈了。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姊妹在你身边，你去爱她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没有孩子的，但是神可能让你有属灵的孩子，你有没有去这样子珍惜这些机会去爱你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好像约翰，老约翰一样，我所亲爱的神的儿女们，他听见神的儿女们有美好的见证，他就，我的儿女们，他说，他甚至是，他不是说神的儿女们，他说我的儿女们。但你不一定要这样子说了哈，跟别人可能说你这么骄傲，但是你可以心里先有一个为父的心，为母的心。你年纪比一个，你如果对方你比他大30年，你觉得你把他当成属于的孩子，这个是符合圣经。我们年龄许多都，我们一年都一年长了，对吧？不会一年比一年年轻了，一年比一年年长。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每一段人生的经历，神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放在你身边，比你年轻，或者明明比你是你走的比他前一点，你可以把他当成你的儿女，去爱他，去服侍他，让他感觉到基督的爱从你身上发表出来，为父的爱，为母的爱。约翰就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灵命成长而喜乐的，他说我甚喜乐，他说我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他的目标就是弟兄姊妹能够灵命成长，他对他觉得他是他们的儿，他属灵的儿。 斯布珍一个英国出名的传道人，他曾经说牧者最大的赏赐，我们当中有一些讲道的，有一些牧养的，神差派牧者一个最大的赏赐就是有属灵的儿女。如果看不见属灵的儿女，你就不要休息，不要休息，继续牧养，继续服侍，继续传道，直到神借着他的话用圣灵生出神的儿女来。约翰喜乐的根据是弟兄姊妹灵命的成长，他不单只说圣喜乐，而且是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你呢？你的服侍的喜乐是根据什么？你是根据其他的东西呢，还是弟兄姊妹灵命的成长？我就跟你做一个见证了，我在最近两年遇见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啊，他以前在国内，他刚去中美国，他国内妈妈信主的，妈妈很热情传福音，街上见到人他就跟他讲耶稣，他觉得很羞耻啊，他不敢，那他觉得妈妈发神经了，妈妈他不信主。但是他来了美国之后，他妈妈看他传福音电话上，然后他慢慢来聚会，他慢慢认识神啊，他最后受洗信主。那我就单独去尝试跟他每周见面去牧养他，门训他，每次见面他就很喜乐，他就跟我分享哇许多他的见证，出生的婴孩哇许多的喜乐，我从他身上我也很喜乐，我听见他对于他来说一切属灵的事都是新的。我们有时候信主主了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正常平常，但对于这位弟兄全部都是新的，他非常，他很年轻，二十多才不到三十岁，他都是很兴奋很有喜乐。他有同事，他在上班，他有两个不信主的同事一起住，他向他们传福音啊，邀请他来聚会啊，他们来聚会他们都不睬他，他就每次见我他就说他忧愁啊，他说哎呀怎么办啊，这我的同事他们不来聚会啊，他很忧愁啊。啊，我看到这个弟兄，我就说这个是灵里兴旺的人，他在受洗没几个月啊，每天读圣经啊，他读圣经他就常常干我经验，不是我教导他，他就跟我分享他读到的事情，哇哇许多的很兴奋嘛，灵里兴旺的弟兄啊，他也开始在小组里面服侍啊，有时候给他让他有带茶几啊，看见这个弟兄我心里真的很喜乐。灵里兴旺的人，灵里兴旺不需要信主很久，你信主只要你有这个心啊，我们灵里兴旺啊，我们要学习，是刚要学习向约翰学习。愿主把我们这个喜乐因着别人灵命成长而有的喜乐这种的心态放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目标要对，我们的目标要对。好，我说第一点啊，第二点第一点是什么？长老的喜乐是根据弟兄啊生的儿女灵里成长，在真理里行，对吧？灵里行嘛，这个是我们的喜乐的源头啊，这个根据。第二点，就作者就说到一个实际行在真理的一个例子，他是说到接待主的工人啊。我们看宽第二点，按真理而行的人，应该在爱里支持主的工人。这个是第二点。好，亲爱的弟兄啊，第五节，凡你向客旅做客旅之弟兄所做的都是忠心的。亲爱的弟兄啊，约翰好像反不反啊？你觉得他好不反啊？他没几节就说了好多次啊。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的弟兄，这些就是当初传道的弟兄啊，我们当初我们现在叫他们为传道人，或者是在远方宣教的宣教士啊。他说你像凡你像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就是他向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忠心，他是忠心神的托付，他爱这些主的工人。 我们是不是也像该犹一样，凡事忠心呢？凡事我们所做的都忠心，还是我们做是马马虎虎啊？教会当你的弟兄叫你做你就做了啊，没有这个心，你是忠心呢，还是马马虎虎的？啊，我们看约翰继续说到第五节，他说他们在教会里，他们就是这些弟兄们啊，这些被该犹接待过的弟兄们。这些被该犹接待，他经历了该犹的爱，他们就见证，他们就去了那个教会，他们就见证该犹了。他说第九、第七节、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你的爱啊，见证、证明、见证，他们在教会面前见证该犹、该犹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前行就好了。他们要见证该犹的爱，所以这本书信的主题是真理的爱，有真理有爱。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这个就是假冒为善。只有真理，你只说真理，但是你没有去执行。如果你只有爱没有真理，这个就是溺爱，泛滥的爱。你爱你爱你爱，但是你妥协真理的去爱，这样就不讨神喜悦。我们要在真理里，按真理而行，显出基督的爱。他说这些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面前见证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前行就好了。配得过神的话，意思就是你若讨神喜悦，你就继续帮助他们前行，不单只是接待远方的这些弟兄们，你还要帮助他们去前行，可能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可能在服事上帮助他们去继续前行，走，继续去服事神。这些弟兄们经历了该犹的帮助，他们就见证该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也要向这些弟兄们学习，当你经历了弟兄姊妹的爱，你也要去在其他弟兄姊妹面前见证神在他身上的爱。那么这里第七节，约翰就说该犹帮助他们是好的，那给他三个原因，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做客旅的四处传道的，他给他们三个原因。第七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他们为主的名。第二节是为，因为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去的，不是为了自己宣扬自己的名。第二点，他们不向不信主的人要钱，他们不向不信主的人要钱，他们只接受主内弟兄姊妹的奉献，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第三点，他说第八节，你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当你接待他们，帮助他们前行，你就与他们同工了。虽然出去传道的是他，但是你帮助他，你祷告中支持他，你经济上支持他，你就与他同工了。一个弟兄在传道，你与他同工。这个是约翰的教导，三个原因，一个第一，他为主的名出去；第二，他不向外邦人有任何的索取；第三，你帮助他，你就与他一同做工。我要跟大家做另一个见证啊，在我们那边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有一个弟兄，年长的弟兄年长就是说他年纪不小了。以前是教授，现在退休了。他退休是为什么原因呢？他早退休，因为他脑有这个有病，所以很严重的病，要做手术，脑手术做两三次。他最后就觉悟，他就觉得人生短暂，我要辞去他的工作，早退休他好让他能够更多时间服侍主。那我们就安利他做长老。那么这个弟兄他非常有见证，他其实他很多病，他的太太也有很多病，也有脑积血，看了好几个手术，但是他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因为他常常把他的家开放出来去接待弟兄姊妹， 有他常常接待 他的一些邻居，因为我们在美国嘛，我们服侍的对象就是华人，他看到华人，他把他们召集起来，然后请他们去他的家，开放他的家。有一次有一家国内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我的朋友，那我的家很小啊，那个时候我的家很小，我说他有三个孩子，说我愿意接待你，但是我的房子不够，我孩子也喜欢露营，你们在我后院露营好吗？他没有回答我。他说不，或者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他愿意打开他的家庭接纳你。他就去了他的家，接纳他帮助他供应他的饮食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不是很长，一周几天的时间。他常常这样子做，接纳弟兄，接待弟兄。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向盖姆学习，我们也要向这位我们那边的这个弟兄学习，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接纳的人，接纳弟兄姊妹的人。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想应用在我们生活身上第一点就是我们接纳别人的动机，我们接纳别人的不是动机了，动力。我们接纳其他人的动力是因为神先接纳我们。我们接纳别人的动力是因为神接纳我们。我们原本是孤儿，神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我们的动力。因为神接纳我们，我们接纳别人，我们接纳别人。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接纳的对象是谁？我们接纳的对象，这封书信里面特别是说到四处传道的弟兄们，但是我想他引用到我们现在里面我把它扩大整本新约的教导，我们应该接待弟兄姊妹所有的弟兄姊妹，当然你要接待传道人，但是你要接待神放在你身边的人不管他是福音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客要一味的款待。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二节，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因为曾有接待客你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我们接待的对象是一些传道的弟兄们。第二，我们身边的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第三，一些福音朋友。福音朋友接待到你们的家去让他们经历到基督的爱。好，这个是第二。第三个应用就是接待的定义是什么。有一个姊妹写了一本书，她说接待的定义我觉得很好，欢迎别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接待是什么呢？欢迎别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欢迎别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因为当你打开你的家，你就要邀请别人去你的家做客，你接待他，你就欢迎他来到你的生活。因为他会看见你家的装饰，他看见你的图，你的家庭的照片，他会看见你家庭的情况，你就邀请他进入到你的生活，你稍微把你生活打开让别人看见，要让别人看见你的信仰，你的家庭，你把你实际的向别人透露一点。当你这样子接待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不会觉得你所说的福音是好像飘在天上，是真实的。当我感谢神了，我们以前在一起，或者我有时候回来，我感觉到弟兄姊妹是愿意接待传道人，愿意接待弟兄姊妹的一群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待别人，这个是一个爱的实际的表现，对吧？我们要真理有爱，我们讲道，我们听到，我们说了真理，我们怎么实际去爱呢？我们要去接待，去爱甚至那些不可爱的，这个比较难的，先爱那些可爱的开始吧，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去爱那些不是很可爱的。我们希望这样子 神爱就在我们当中流露出去。当我们接纳别人，我们就会显出神是美好的神。当我们接待别人，我们就显出神是赐恩典的神。当我们接待别人，我们就显出神是愿意分享的神。当我们接纳愿意接待别人，我们就显出神是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爱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以这个经文来结束啊，罗马书十五章七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你想想，如果你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像该有一样，灵里兴旺，接纳接待神放在你身边的人，神会在你们当中做什么奇妙的工作？其他陌生人、福音朋友、外来的人来到你们当中，他会感觉到，他会呼喝的感觉到基督的爱就在你们当中。愿意主的祝福继续接着在番禺、在广州或者其他地方的教会能够传递出去，让每一个接触到基督徒的弟兄姊妹都经历到基督的爱。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在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在真理而行，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我们一起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听见你的话，你告诉我们要按真理而行，显出基督的爱，彼此接待，彼此接纳。主啊，我就在这里为着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愿主你的话做工在弟兄姊妹心里，让弟兄姊妹愿意去接待接纳你放在他们身边的人，好让每一个人来到他们当中都能够经历到基督的爱。愿在广州番禺的教会能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见证主的爱，按真理而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